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平常会不会坐很久呢？其实啊，我们坐太久就是久坐呢，其实并不是很好，因为呢久坐可能会带来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还有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以及肥胖，以及某种这个癌症的风险，而且也会导致我们的肩颈啊很僵硬，或者是我们的脊椎呢受损，还有我们的血液呢循环不良，以及呢肌肉退化，还有思考呢迟钝等这些问题哦。所以呢久坐哦，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呢会带来危害。那我们要怎么预防呢？当然就是要增加自己的活动量咯，还有要调整我们的坐姿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找一个合适的座椅哦，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椅子上面呢，不至于这个脚是没有办法平放呢在地上的哦。
什么？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休闲观光时间花姐姐上次就带了一本新书要跟小朋友分享，就是世界呢最美的这个步道啊。那这本书呢其实花姐姐非常的喜欢哦，好，那也希望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让我们可以透过呢这个文字内容，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步道之美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叫做步道之梦，那里面呢就讲到他说一条步道啊就是一条梦想之路，那么有的梦想着要找回人的慢行自由，而有的会期盼保存路上曾有的历史光影，有的呢也希望为生物留下一个家，而有的就尝试呢缝合曾经的伤痕跟对立。那花儿姐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从阿帕拉契山脉展开的理想主义，就是美国的阿帕拉契山径以及它的启发步道哦。好，美国的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呢可以说是世界长距离的步道之祖哦。那上百年来呢世界各地都有受它的启迪而建立的长距离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把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呢最初的这个左派的理想主义啊延续啊转化啊，然后融合呢各个这个地域的一个历史跟风土，然后展现出各自独特的一个姿态哦。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呢就是这个阿帕拉契山径的一个诞生哦。那其实呢有一个人他叫做班顿麦凯，他呢提出来应该要从提升这个劳工的一个休闲生活的品质着手，让人们呢有足够宽阔的一个荒野呢去尽情的休息啊。那因为呢怀着这个非常浓厚左派的一个理想主义色彩的想法，所以在经过了20年长考之后呢，班顿在1921年在美国建筑师学会志他就写下了一篇文章叫做阿帕拉契山径一个区域规划方针，而且他着手呢好催生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好这样的一个诞生哦。那么因为呢美国的国家公园还有森林呢多半都是集中在中西部的地区啊，所以麦凯呢他的原始构想就是沿着这个阿帕拉契山脉为主轴，然后去连接呢美国的东岸几个地方呢比较低度开发的这个区域，然后南北呢去串联一条那个长距离的路径啊，来满足人们的休憩健康还有就业的一个需求。在不牺牲呢经济发展还有效率的前提之下啊，调和了人跟人还有人跟自然乃至于呢人跟自身的一个关系哦。那么针对呢阿帕拉契山径的维护啊，这个麦凯呢他认为哈，应该呢要维持啊既有的一个户外的俱乐部的机制，也就是呢把各区段呢交给在地组织去管理，并且呢招募志工来进行呢步道的修复以及山屋的一个建筑。这个概念呢就很像大家知道的工作假期，也就是这个 working holiday 的形式啊。那么从这个提出构想到付诸实践呢，其实过程里面经历了很多的问题，像比如说自然环境地形的挑战，还有地方冲突以及协调，以及种种的政治角力。那么最后呢阿帕拉契山径呢在1937年才全程的完工哦。好，那这一位呢好就是刚刚讲到班顿麦凯呢，待会花儿姐姐呢会稍微介绍一下。不过呢好在这个美国国家的风景步道上面其实会有很多的步道志工还有步道天使，那花儿姐姐呢分享一下在这一篇当中讲到这个独特珍贵的美国步道文化，也就是呢步道志工与步道天使。美国国家风景步道的维护多数都是由非盈利的民间组织所主导，采了自然工法就地取材，以及呢对环境最低程度干扰的方式进行。而除了步道的开辟之外，当倒木呢阻碍了步道，步道因为雨水以及人行等因素流失被山火破坏， 降雪覆盖这些状况都需要仰赖大量的人工作业来排除与恢复。而此外，步道的标示、山屋的修筑以及步道因为自然灾害如山火这些因素临时改道等作业也都要仰赖志工的劳动付出。而除此之外呢，步道沿途也会有许多自发性支持系统形成，为徒步者提供了支援跟协助。无论呢是在徒步者往返小镇补给，在步道口来免费的发送食物用品，收留徒步者过夜，在急难时提供援助，甚至呢只是一场深度的交谈或几句的鼓励，都让徒步者的旅程更为圆满丰富。 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啊透过这个独特珍贵的美国步道文化讲到了步道志工跟步道天使啊，所以你发现呢这个志工们呢他们沿路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包括他们呢给这个徒步者呢哈，他们补给啦，还有发送这些食物啊哈，甚至留他们的过夜啊。那其实呢这些当地的居民呢，他们因为出自对山林的热爱，所以他们是自发性还有无偿的去支持这些徒步者，可以说是呢美国国家景观步道重要的一个沉默贡献者，还有珍贵的文化。那么被徒步者呢称为步道天使，因为呢他们慷慨的分享跟照顾，让这个徒步的社群互动呢更加的及时，连结呢也更加的紧密。有不少呢受过照顾的徒步者后来呢也会回去呢当这个步道志工或者是步道天使，在这个热情跟感恩当中去形成一个善的循环，这是步道上面令人难忘的美好经验之一哦。好，那华儿姐姐刚刚前面有讲啊，我要特别介绍这一位呢班顿麦凯哦，他呢是这个阿帕拉契山径的一个倡议者。好，那华儿姐姐把这本书当中好讲到这个班顿麦凯的这个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阿帕拉契山径的倡议者班顿麦凯，一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长距离步道风起云涌的倡议跟建制，总会追溯到1921年的班顿麦凯在美国建筑师学会志写下那一篇阿帕拉契山径一个区域规划方针。班顿麦凯就此点燃了长距离步道的火苗，从阿帕拉契延烧到整个美国，甚至是拓展到澳洲、欧洲以及亚洲。麦凯出生在美国的康乃狄克州的史丹佛，而童年多半时间在马赛诸塞州的乡间度过，培养了他对自然的喜爱。他在190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了林业学位，之后曾经进入到美国的林务局工作。他强烈的主张在人类需求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必须取得平衡。1921年麦凯在美国的佛摩特州的斯特拉顿山山顶的树下设想了一个巨人的眼光，在天空俯瞰阿帕拉契山脉，形成了一条贯穿在美国东部南北的山径。他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远离都会的荒野，让东岸都会的劳工可以在一天内抵达连续的绿色廊道，在自然里面得到滋养跟疗愈，同时坚持纯粹的由志工来执行步道的维护，扩大公共参与，营造社群，培养爱护自然的心意。麦凯的主张其实带有浓浓的左派理想主义色彩，但那并不是马克思式，而期望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而是比较务实的思考。在资本主义已然成为了社会主流生活方式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调试？阿帕拉契山径在乔治亚州的起点，有一条全长约480公里的步道，正是以班顿麦凯来命名，借以感念他富有远见的想法，对于美国与世界的自然保育、户外游憩以及长距离步道的贡献。好，小朋友，其实呢这位班顿麦凯呢很早就过世了哈，他是在1879年到1975年之间的这个人物哦。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真的是很慷慨哦，很想去帮助那些在工作上面呢非常辛苦的人。那其实呢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呢也启发了世界的步道，包括了黎巴嫩的山岳步道哈，它是以这个践行重建的认同呢所产生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步道，也是呢让人体验国家多元丰富的地理特色哦。那还有呢就是其实这个长距离的一个步道呢哈，它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遍地呢开出不一样的花朵，所以像包括呢哈这个日本啦哈，然后韩国啦，其实呢都有很多这种长距离的步道啊，就让我们大家呢可以去旅行。好，那其实像在国际的阿帕拉契山 山境呢，它也是呢地质这个连结的一个跨越边界的路啊。因为呢一位这个渔业的生物学家叫迪克安德森，他呢偶然发现在阿帕拉契山境呢这个超越美加的边境，就是呢没入这个北大西洋。所以呢他在诸多的奔走之下1994年地球日呢，他就宣布要延伸到加拿大境内的国际阿帕拉契山境的计划哦。
Thank you.
好，小朋友，我们刚刚讲到班顿麦凯他是个倡议者，倡议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倡议者就是呢为了某项特定的事业或群体去发声，争取呢权益的人，他们透过呢各种的方式去推动呢改变，那么常常在公共政策啦、社会正义啊，或者是弱势族群的这个权益当中去争取啊。那么其实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倡议者型的人格通常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人格的类型，因为呢它代表着一种内向、有洞察力以及呢理想主义而且富有同情心的这个特质，那它呢也追求更有意义的人生希望能够为世界呢带来正向的一个反应正向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呢这个倡议者他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追求生命的意义，以及呢会寻求贡献给这个世界。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